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
增长，就是自己比自己它的增幅是非常大的。
明白。
那另外还有一点，
抱歉打断一下，就是您刚说的这个指引里面大概有多少是 DRMOS 这块带来的？
整个功率这一部分的话，占到了其中的80%到85%。然后 DRMOS 在整个 driver MOS 吧，我们说的这一块的话，其实占了功率里面的大部分，基本上占了功率里面的60%，都是由这一块所带来的。
明白。
哎，那专家，您的意思是说，咱们现在整个总体的收入里面，80%的60%，就是也有接近50%都是 driver MOS 的收入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对的，是的。
哦，明白。哦，您刚说我们今年的营收指引大概是多少？啊，抱歉，这个我再问一下。哦，
1.5个 billion。
1.5 billion。啊，然后有接近小50%，全部都是那个 driver MOS 的收入，是吧？哦。
对的。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好，明白。那我再跟您稍微那个请教一下，就是 driver MOS 在没有 AI 之前，就比如说像类似于2023年、2024年这个市场大概有多大呀？
就其实我们刚有说，就是一样的比例换算，就是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大概看到是250个米。这个盘子原来并不大，因为主要多项电源其实两种应用场景，一种大家比较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在 PC 相关。因为它主要的还是给这个核心的，你可以说叫 XPU 吧，进行供电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属于板上电源，然后最靠近供电侧，所以一部分是 PC 类似的这种应用场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在原来的里面也会有 server 服务器这一块的应用场景，所以基本上主要来自于这两块。
明白。明白。那这个我再问一下，250亿是指人民币是吧？就是在没有数据中心之前，这个市场空间是250亿人民币，这个理解对吗？
不是、
哦，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欧元或者美金，对。
没听明白，我是问行业大概没有这个之前是多少人民币或者是多少欧元？
你是说行业还是跟公司相关的这一部分？
行业。
哦，整个行业不止，但是其实原来整个行业量并不大，因为原来主要是通过 PC 相关这一块来带来的整个的营收，现在更多的是大家预期在它的服务器电源这一侧所带来的营收。我刚说的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层面的。
对。或者就是咱自己公司层面上，在2024年 driver MOS 的收入大概有多大？要不这么问吧，因为2024年我相信应该还没什么正经的这个 AI 的收入，或者 AI 的收入肯定不大嘛，2024年是多少？
对，在100多，100多个米。
是10 billion 美元还是欧元还是什么？
我刚说的都是你可以以美金计价，100个米美金，对。
哦，明白。那在那个没有 AI 之前，我们的市占率大概有多少？
driver MOS 其实
我们的对哦。
对，首先是这样，因为作为公司层面来说，其实消费电子并不是我们的 focus。并不是很大的一块的市场，整个消费电子其实占到我们的可能10%，所以其实原来说 driver MOS 这一块的话，更多也是针对于普通的 server 这一块来计较。对，那现在整个的情况是因为服务器的体量上升了很多，远超目前我们看到的 PC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价值量，所以是在这个角度，然后其实你能看到的是说我们当前所有的多项电源占了当前的 AI 服务器相关市场的这一部分的50%及以上。
明白，好的。这个你都是说的我们自己嘛，没有说行业嘛，就是您刚说我们100面，美元，对，我想问的是，您大概了解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在整个 driver MOS 行业大概市占率能有多少吗？就比如说现在在 在这个 AI 服务器里面，可能你们加 MPS 都要有60及60以上的这个份额了。但我不晓得在没有 AI 服务器之前，你们可能在这个市场有多大份额，这个您有概念吗？不是问这个业务占有自己，是问你们在行业的市场占有率。
是这样，因为我刚刚有说，就是消费电子那一块，其实我们的那不是重点，所以我没办法统计消费电子那一块的情况。然后在服务器这一块的话，多项一直是第一。
好的，就是相当于没概念啊，就相当于你一年是10亿人民币不到的收入，在没有 AI 之前，但是你占整个市场的占有率有多少，你没有一个概念，是吧？啊。
对，我只能说服务器这一块的，因为在整个的 PC 那一块的话，其实也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你说整个 PC 加服务器整体的市场占有率多少，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数字。
哦哦哦，明白。哦，那然后第二个我问一下，我不知道在 PC 里面这个东西单颗的定价大概是什么水平啊？哦，这个您有概念吗？
PC 的会相对便宜，其实主要取决于说你是多大的电流，然后包括你的规格的这个情况。对 ，PC 会相对便宜，比当前的整个服务器的这一块的情况。
哦，然后这个也是我想稍微问一下的，就是想了解一下 PC 大概是，比如说，因为现在服务器都是往93培走嘛，然后不太知道 PC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对，它整个的框架跟服务器类似，只不过其实服务器里面的话主要是两个趋势，一个趋势就是您这样刚说的整个电流它会更大，因为你核心的 SOC 它是更大的，所以主要取决于这儿。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比 PC 要求的可靠性要高很多，就是服务器的它基本上对于终端客户来说它是不能让它杀档的，因为每秒钟的杀档可能就会带来$100万的损失，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那对于 PC 板上的这种多项，其实它也是一样的结构，它就是多项，然后再加上 driver mouse， 它每一个项用一个 driver mouse 来控制去这么做。那在那里面的话，其实我每一项的电流，你比如说我用50安的 driver mouse 或者更低的，其实都会可以。然后它基于就是你相当于说传统的这一块的话，我就整个用 CPU 的 vCore， 主要是跟那一块相关，因为我 PC 里面主要是像 CPU， 像英特尔的 CPU 这一块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的份额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两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明白。然后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这一块就是 driver MOS 今年以来的一个涨价的情况吗？啊，因为年初我们有针对 driver MOS 的单独的涨价，然后后面就是最近的一次就是所有的产品补涨吧，7月1号开始调，然后包括就是到下半年就是价格的这个上涨，能稍微帮我们展望一下吗？
对，是这样，其实大家能看到今年官宣的已经是有两次，那第一次是在3月份的时候。对，然后当时基本上最主要的主力还是跟 AI 相关的这一块的产品做了一个调整。其实逻辑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最先看到就是 AI 相关的这一块陷入了一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周期吧，可以说。所以这个第一轮的涨价主要是基于对 AI 相关这部分的产品做了一个调整。那特别是在这一块的话，基本的涨幅是在15%到25%。然后根据一些具体的情况，然后会再有区分，但大致的区间是在这里。那第二次的话，其实也是最近才发的一个涨价函的一个声明。那对应的情况就是说，这次其实除了 AI 之外，还有一些产品，因为是结构化的一些调整，也会加入到整个的条幅的 list。那这次的话，其实还没有正式实行，但是预计的话是在10%到20%区间，会做到这样的一个调整。
明白，所以相当于整个 driver MOS 如果算上两次20%，就是累计涨了40%的价格，是吧？哦，是这么理解吗？
对，30到40%之间吧。对，具体客户要具体分析。
哦，明白。明白。那就是涨完之后，现在我们用于那个数据中心的大概报价会在什么水平啊？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个，我不知道，因为数据中心都是大客户嘛。咱这个涨价是对大客户也真实的就是体现出来，还是说这些就是经销商的一些价格？实际上比如说数据中心你是那种大客户制的，其实价格是没有能传导下去的。
对，是这样的。其实更多的偏向你说的后面这一种，就我刚刚说的整个的 general 的区间，主要是针对于中小客户，或者说我们说长尾客户。对于大客户确实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也是我说的，就是要每一个 case 要单独分析。但是大客户的整体涨幅确实要比这个少，因为要考虑到很多的情况，一方面是话语权，然后另一方面是长期关系的一个合作的情况，所以。对于大客户来说，它的调整的比例是比我刚说的会小的。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更多是针对于中长尾的客户的一个区间范围参考。
哦，明白哦。然后我想看一下整个 DrivMos 下半年您怎么展望价格啊，包括对往未来去看。
嗯，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就是需求吧。我们今年其实已经没有在看今年的需求了，我们在看明年的事情。对，就是因为今年的产能是已经固定了，所以坦白来说，这一次的涨价其实从，整个是business 的角度反映来说，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递增，单纯的一个递增。那现在更多的是在看明年的情况。那目前来看，我们看到的是说，2027年的整个的情况依然是比较乐观，或者说比较的，比较的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泡沫。就是我们看到的，至少在2027年，整个 AI 相关的或者说服务器相关的这样的一块的产能和需求，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在看明年的一个情况。然后回到您这儿问题，就是说2027年我们预计可能还会再有调整，还会再有调整。所依据的就是说到时候的整个 AI 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来决定到底到时候会怎么做啊。
我想问一下，我们明年看这块业务的，比如说收入的规划，跟今年比能翻倍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产能的扩张是否能跟进？啊，如果不能跟进的话，大概对我们自身而言，供需是怎么样的？哦。
对，其实看你能看到，我们目前的预期是2.5比今年的1.5嘛，对吧？所以说翻倍很难，因为现在基数越来越大，翻倍很难。但是产能已经在做一些挪移，就是更多的会跟 AI 相关的这一块去做挂钩，因为很简单，就是这一块的需求，相对比较的增长比较的快，然后另外一点确实毛利率会体现得更好，所以更多的产能是在往 AI 相关这部分在挪移。所以整个看下来的话，我们目前看到的是2.5个 B，有机会再往高调，但是你说翻倍，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
明白，然后我们产能的扩张呢？
产能的扩张，其实在2026年的下半年，新增的产能已经在陆续释放了，已经在陆续释放了。然后包括整个2027年的情况，因为其实今年如果大家有看的话，今年的投资是比较高，因为整个公司的行情从25年的低点，相对来说的低点，其实在26年是一个调幅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是投入了2.7个 B，然后去做整个的一个投资，其中关于产能这一块相关的大概占了60%。不过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说半导体的行业它的投资不会是立竿见影，它一般需要一个周期性，大概在1年半到2年。取决于说我是扩产还是说完全去新增的这样一块产能，因为中间要考虑到的包括设备、包括调试、包括最后良率的一个变现，所以整个的情况会稍微慢一些。不过因为原来每年公司都会在投资，所以说这一部分的产能最快的是从26年的下半年开始，27年等等的逐步释放。然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数字也是考虑到了产能，包括新增产能的一部分的这个规划，对。
明白，那这里我也想请教一下，因为您觉得到27年看还会有涨价吗？就是除了我们自己，从1.5就是billion 往那个2.5去走之外我也请教一下，就是行业为什么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为什么能支撑这个27年价格还能继续上涨的这个结论啊？
OK，首先是这样啊，其实，公司层面并不确定今后会怎么涨，因为很简单，整个的逻辑在于供需，就是要看 AI 的供需和 Non-AI 这一部分的情况。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说，27年还是相对乐观，所以，预计会依然会有涨幅，依然会有涨幅，至少在27年不会有变化，这是一。第二点，从整个产业来看，其实 当前如果我们聚焦于 DrivMOS 或者多项电源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只有几家公司在批量出货，或者说在吃到了第一波或者乃至第二波的这样的一个 AI 相关带来的营收的增长。主要就是 I 公司、M 公司和 R 公司，主要是这三家。那份额也是我刚刚说的一个递减的一个情况。对于后面的情况，至少我们看到的是说到2027年，整个的结构或者构局不会有大的变化，那依然会是这样的一个排序。所以我们来看，至少在2027年，整个的情况依然会相对固化。那所以说，整个行业在于说，这也是为什么有目前看到的有比较乐观的一些迹象，包括我们看到的订单的能见度，然后包括说可能未来还会涉及的一个涨价的意愿的这样一个程度，因为这些数据做了一些支撑。
哦，好的，明白。哦，然后再跟您那个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 DrivMOS 在那个数据中心里是以模组的形式出来，还是就是独立的这个 DrivMOS 加控制器啊？哦，就是因为有一些不也往电源做了吗？我不知道我们电源的出货的占比现在高不高啊？
是这样子啊，就目前的大部分的情况依然是分开的，就是多项的控制器加 driver MOS 去这么做的。然后您这儿说的可能更多是指那个 module，就是这种 module，因为逻辑是这样啊，其实整个选择哪些，关键是看它的 SOC，就是我们说核心的这个芯片它的功率，包括整个的架构，因为你的功耗在不断升高的时候，你一定会往模组的形式去走，包括像垂直供电等等这样的结构，才能应对它所需要的这种高功耗。所以简单来说，目前的你们看到的大部分的这种情况，都还是以多项的控制器加 driver MOS 单颗的这样去做。但是后面包括预言的项目，包括明后年开始会有越来越多的模块，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module 的形式，会去起到更多的一个作用。
明白，谢谢。然后我请教一下，我们现在 module 的这种形式主要配套哪些 CSP 在做？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你也讲到了垂直供电嘛，我不知道我们现在配套的垂直供电的项目又会是有哪些？这个我补充再问一下。
对，首先垂直供电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新概念，不是一个新概念，在2年前、3年前，就已经在跟客户有交流，对应的这样一块的事情，包括 N 公司，其实大家都已经看过垂直供电。其实，在这一版量产的这一版的时候，比较少选择，其中也是因为可能，大家会担心说它的一个可靠性，所以整体还是说目前在一个可靠性、量产经验和一个你 spec 的要求之间找平衡的这样一个观察，但是据我们的了解，在后面的你们会看到的这个代际的演变，或者说电源的这个版本中，垂直供电或者说这种 module 的形式会很快的去铺开，这个是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和台达这样的公司就变成直接竞争对手了，是吗？
坦白来说，我们比台达要走得早。因为你可以理解为台达更多的 know how 在于它的系统能力，或者说在于它的电源的设计能力。那其实对于半导体厂商来说，它的 know how 更多的是在于它半导体的设计的这一块的情况。那台达自己也做 module，是的，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想说，在客户侧，因为多项电源整个的价值量还是比较高。你会用到很多颗，特别是在越来越大的这个兆瓦级机柜，或者说更高的这种功率段，然后考虑到整个的一个 IDC 的这样的拓扑的一个变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直接客户在做模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至少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说，在模块的角度，依然是半导体厂商会有所领先。当然，不排除就是说在后续的迭代的过程中，客户这边不管是从成本的考量，还是自身的发展，他们会更多的涉足到模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至少目前来看，采用的还是半导体厂商的方案，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方案做量产。
明白。就专家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 module 模块的话，是指整个程序员全部，就指整个程序员吗？
不是，我说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四项、八项的这种120万再往上的这种多项的 module。
OK，明白。所以您指的也是，就是相当于是多项电源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说整个山式电源。
对，是整个三次电源，看你怎么
明
理
白。
解。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对，我们现在更多说的三次电源，还是指12伏转1伏的这个情况，或者你把它可以叫为 POL。那其次，其实我们能看到，就是说随着800伏 DC 的这种递进，整个的电源 tray 也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对吧？所以你能看到说，这也
明
是
白。
为什么垂直供电需要正负400伏、800伏这些东西所需要的一个原因。
明白明白。请教一下，就是现在1V0现就往下有个这种电源模块去，有在往这个方向去做相应的业务吗？就去跟比如说台达真的直接竞争这种。
我们不会做电源，不会做电源，就是电源的这个产品不会做。我们最多的就是会做到 demo 板或者板机的一些方案，我们不会直接做电源。
OK，明白明白。那您说的就是单向这个板上的一部分的这个 module 的话，会跟台达去有这种业务上的竞争吗？
会，但其实这个是问反了，因为其实是我们这块先做，然后台达是后做的。对，但其实，怎么说呢？台达对于我们来说更多是客户，因为它是做电源，对吧？就是我是指电源的 final product，我们是做其中的半导体的部分，他们是拿我们的半导体去做它的电源。当然，它现在也会在自己做模块，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明白，明白，明白。对，然后，好，然后再说国内的话，国内像因为像 H 客户这种 license，就 MPS 以及英特尔的 license 已经到期了嘛，我不知道现在他还能有通过某种方式去拿到比较大量的 DMOS 吗？还是说是您觉得他必须要去转向国产的 DMOS 链这种？
具体的情况不好说啊，但是我能分享的在于说，不会这么快去断，这是一。第二点就是说，你们可能也听说，就是说国内的对应的 driver MOS 的厂商，或者说H 公司这边已经在要求他们尽快的去做一些导入。所以简单来说，确实因为整个合规或者说这个 license 的这个问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但这个现象不是现在才知道，其实2年前就知道。它是随着时间，包括你有多少量，它是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deal。那随着它的用量逼近，那其实不管是公司层面还是 H 公司，他们都在做一些储备。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国内的这种替代，因为这些原因会更加的加快，这个是一个直接的结果。
明白，那这块会影响到1V0国内多少的这个需求吗？
不太会影响多少的需求，因为H 公司目前并不是占这一块的大头。
那您能帮我们拆下，就是国内目前，整个 DMOS 的需求下游是怎么分布的吗？比如 ADC
国
这边
内
大概
吗？
占百分之多少？对，国内。
其实国内主要大客户就那几家做电源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目前不管国内还是台湾，因为现在整个产业链基本都在这边，你们看到的电源厂商基本上都在用英特尔的 driver MOS，对，多项的方案。
这个下游都是 AIDC 吗？还是说也包括其他什么消费电子 PC 啊这种？
现在 AIDC 的关心会更多，对，当然传统服务器也在有。其实传统服务器依然在以一个恒定的速率在增长，这个是没变的。只不过 AI 所带来的，怎么说，整个的价值量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一块的它是一个，我们看到它是一个 U shape 的这样的一个 increase，所以大家的
明
主
白，
要是在这里，但对。
您能帮忙拆一下，比如说，今年的整个国内的 DMOS 的市场空间大概有多少吗？然后如果按照下游再去拆的话，大概是怎么拆的？
首先我没办法统计，我没有答案啊，就是说我不确定整个国内的 driver mouse 的整个体量有多少，这个我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我们看到的，
就比如说您通过，比如说，或者说26年没有25年，就是因为您在国内的销售额，就 Dear Boss 这块的销售额，再除以它的这个市占率，就有个大概的数字。
我没有这么算过，我没有这么算过，因为我前面有说，就是它整个的行业的构成还是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没有再这么统计过。
OK，明白。那您看大概的数字是多少？
啊，我确实没有这个数字，我只能告诉你跟公司相关的这一块是比较确定的。
那比如说在区分去下游的话，就您刚刚也说传统服务器，然后 AIDC 以及可能还有一些消费电子嘛，这块下游的一个占比大概是什么？
你指什么器件的占比？
就 driver MOS。
专门 MOS 在下游的什么占比？我是指。
就比如说我在 AIDC 里面占整个需求量的占比是多少，然后在传统服务器里面占整个需求量多少？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就是我们很笼统的说啊，就是目前因为其实各家的方案都不太一样，如果我们把整个市场都囊括在内的话，其实 N 公司依然是在主导，依然是在主导当前整个 AIDC 的架构，包括一些未来的一些方向，这个依然没变。那多项的话，其实现在就三家公司在批量的在走，那这三家公司分别是英飞凌、MPS 和瑞萨。然后他们的优先级也是这么一个排序，然后目前我们看到的，如果你把出货和当前在做的一个项目，做一个大的统计的话，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市占率差不多是在532这样的一个结构。
OK，明白。然后，你有评估过，比如说，因为现在像英飞凌以及像那个 MPS，它在 DMOS 这块的设计方案其实有些不同的嘛。如果我们继续往未来的，比如说像VPD 这种构建架构的话，要从12伏往6伏去转嘛，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架构方面的优劣势吗？
首先，就是各家都在 claim，各家一定是最好的方案，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目前我们看到啊，整个市场里面走的比较前的就是英飞凌和 MPS，这两家是走的比较前的。然后包括在客户那边，他的整体的一个反馈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是说，当然大家都会 claim 自己的这个。技术吧，其实才是最好的。但其实中间会涉及到一些专利，包括怎么样去规避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不管是英飞凌还是 MPS 的方案，在后面都会有对应的份额。因为客户最关心的不是这个，而是说你这个 IC 你怎么确保它的可靠性，或者说你的 spec 你的规格角度跟我的整个的 solution 的适配，这个是他们更为关心的。
明白。那我们再换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去分拆一些下游场景，就比如说像现在的，英伟达的 AI 芯片，就比如说 Blackwell，它现在一个上面要用多少颗这种 DMOS，就也比如说都是90安培的这种规格。
是这样，其实你有很多种不同的分拆的方法，取决于说你是要做多大功率的电源，单项还是三项，去这么去做一个排序。那我们其实看到的是说，在整个的架构里面，如果我们以兆瓦级的级柜为例，就是可能在2030年左右，那样的话，可能我差不多一个 rack 里面，我所对应的三次电源。大概就会有1000多颗，1000到1200颗在一个 rack 里面，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值量。那如果你换成金额的话，这一块可能会在10万美金左右，就单个兆瓦级的机柜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量。所以整体的话是需要去看你具体对应的选择是多大的功率，包括你用的不同的拓扑所采用的这个方案都或多或少会有些区别。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做过非常一个 rough 的一个估计，就是在另一个角度，就是比如说在140千瓦或者100千瓦的，差不多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机柜里面，英飞凌所能触及的价值量，大概在12到15K 的金额，其中大概80%是功率器件相关。
明白，然
所
后
以
这
回过
个
头
demo
来，
里面用，
对，所以回过头来
就
就
是
是
电路
说，取
感觉
决于，
回收。
对，回过头来就取决于说你的不同的拓扑架构是怎么选择，包括说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 SmartNIC 的卡，那这个卡的话，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就是100多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 on-off 还是要看你具体的选择，但是整个情况我们看到，包括一是功率的一个激增，二是架构的一个迭代。我们看到的价值量确实会不断的往上去攀升，类似于 U-shape 的这种。
那除了 IDC 这种像现在的 PC 的话，就是以及像未来的 AI PC 啊，您预计这个 DiMOS 的用量大概怎么样呢？
AIPC 怎么理解？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英伟达在台湾那边不是发布了一款这个AI 的个人电脑嘛，就跟笔记本那种形式的，
对，
就
其
这
实，
种。
它的，对，我大概知道，你说那个 MGX 的那个东西，对，它其实它的点不在于这里，是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英伟达想再做一个类似于 CUDA 的 ecosystem，这个是它的整个的想法的价值所在，就是大家都知道英伟达它很强，除了它的硬件，还有又是它的生态，就整个 CUDA 的这种体系，意味着说。只要你在用我的方案，你所对应的这种，软件包括环境，你基本上是离不开我的。所以其实现在，前段时间公司做的，特别在台湾 announce 的这个事情，他邀请了很多的这个厂商，对吧？包括半导体的厂商，包括电源的厂商等等，他希望做的是另外一个生态。所以现在对于这种来说，其实最大的价值量是，不光是 AI 的电源，而是整个生态。所带来的这种固定的一些客户粘性或者效应，这个是它更大的一块场景。
明白，就是我主要是问这个价值量嘛，您大概这方面了解吗？
不了解，AIPC 的整个的价值量没有答案，我这儿。
明白，那比如说现在的这种笔记本电脑的话，它一个电脑大概是需要多少？就这个 DiMOS 的价值量大概是多少？
简单来说啊，你假如说以英伟达的，你说的是 AIPC 对不对？你还是关心的 AIPC，它 AIPC 的点在于说，因为它是 workstation 或者 RTX Spark 的这种情况，它较传统的 PC 来说，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它的价值量会翻3倍吧，就相当于增量大概是会多，1000美金。1000美金左右，1000到2000美金左右，这样一个情况。然后，特别是针对于这种消费级的 AI PC 来说，它的构成很简单嘛，就是说 CPU 加 GPU 加 NPU，或者说我可能 GPU 会替代 NPU 去做这样的一个它核心的东西。它的目的就是说，哎，我能在里面使用相关的 AI 的 workstation 的这些东西，那里面的卡可能是 GB300 或者这一类的卡，这就是它的一个增量。其实 AIPC 并没有指望说它会有很高的销量，而是说因为它单台的一个变化，包括说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说它半导体器件里面，它会涉及到整个 BOM 的一个重新排布，所以这个是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并没有期许说整个 AIPC 的 quantity 会一下增加的非常多，但当然这也是一部分的趋势，但它更重要的是它的价值量的一个拆解。那其实对于主板或者说整个 VRM 的角度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单台的 AIPC 目前大概是在200到400美金左右，这是跟整个主板相
明白，
关的这样一块儿。对对对，
明白。然后您说的这个200到400美金的话，大概这个价格量里面多少是这个 DiMOS 呢？这个有大概的这
在
个
整个。
大概的这个。
在整个的里面，
说是
大概是四分之一，对。
啊，明白，就大概是50到100美金的 DMOS 价值量，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差不多，但这是个很 rough 的数字，对。
OK， 明白，明白。OK。然后再回到这个国内这个产能情况，就是您觉得现在，就从产能的供需角度来说的话，国内现在这个 DMOS 它的供需情况大概怎么样？以及包括英飞凌，它的一些晶圆厂商或者说是相关的产能，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它也能去就这部分的这个供需缺口大概怎么样？就我们有评估过吗？
首先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没有严格的区分国内国外，因为对于当前来说，更多的情况是百客户在做产能的一个规划，或者短期的一个分货，或者叫 allocation 的这样一个动作。它并不是特别取决于说我国内就一定有多少，国外一定有多少，不是，它是跟项目走，跟整个周期走，包括跟客户这边走，这是一。第二点的话，其实因为像英飞凌它是一家 IDM， 所以大部分的产能依然是依靠自己去做，这点不会有变化。然后国内的话其实是没有放，所以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对。
明白，也就是英飞凌全部都是在相当于在海外的晶圆厂做完之后，在海外再封测，然后再进口到国内。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的。
明白，对，然后那这样算下来的话，你英飞凌的这个 DMOS 跟比如同规格的国产的这种 DMOS， 它的价值量或者价格大概是40%多？
价格的差距可能会非常大，价格差距可能会非常大，这个取决于说你是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因为就如果你是在问国内的 driver MOS 能做到什么样的价格，其实这个意义不大。原因在于说，首先它要能进入整个服务器的供应链，我是指批量出货，才会有价格之说。但是目前的情况，更多的国内的至少 driver MOS 的供应商在验证阶段。目前还没有一家有在批量出货，所以如果你是针对于服务器来说，其实 DriverMOS 当前的情况不是说国内的价格还没到价格的这个时间点。
明白。那比如说国内的话，现在英飞凌和 MPS 这种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就我们说 AIDC 用的90安这种规格的。
这也是比较泛化的概念，大概的价格在3到5美金之间，对。
这么贵了 ，OK。
会有，它价格差距会比较大，而且现在其实涨价完之后基本上差不多啊。
OK， 明白。对，然后还要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就是我们有评估过国内的这个 DriverMOS 的供需的情况吗？就这个供给会有缺口吗？
国内的 driver MOS 的供需，
对，主要
你是指给 PC 还是给？应用场景是什么？哦 ，AIDC。国内现在，据我所知，应该还没有怎么量产，对，所以不存在这一块。其实，如果你说 driver MOS 的话，目前更多的国内主要还是以 PC 主板的中低端这样的一块情况，就你可以理解为它现在在 PC 是。PC 的是可用和局部替代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在服务器是在导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没有量产，对。
好，因为您刚刚说过，就是国内的价格是3到5美金嘛，那比如说海外给，比如说英飞凌给他达供应的这个 DriverMOS 在也是用在 AIDC 里面，比如也是90安的这种规格，它的价格大概多少？
我刚刚说的是这一类的产品，我不是指特定对国内还是海外，跟这个没关系，它是摆客户的，不同客户的情况会去看。
Okay， 明白。
对，没有说国内一个价国外一个价不存在的，它是根据你的项目、你的客户，包括你的整体的量有多少。对。
明白，明白，好。 我先问这么多，那麻烦会助理先播报一下这个提问的方式。哎，专家，我再请教您一下，就是，像现在的话，就因为国产的这个 AIGC 可能它也会有一些国产化率，就零部件国产化率的一个要求嘛，我们现在有看到这种趋势吗？
你说国内的厂商的 driver MOS 的国产化需求，
对，也其实也不仅仅是 driver MOS 吧，也包括其他的一二三四电源，其他的一些零部件。
是这样。首先，其实整个国产化其实就要说回到3年前，当时整个缺货的一个大背景。然后正是因为整个的大背景，包括地缘政治的一些冲突，所以大概也是从3年前整个国产化开始提出来。但是坦白说，直到当前吧，国内并没有政策或者倾向性说功率器件已经被波及，或者换句话说，功率器件一定要实现国产化，这个目前还不存在。当前整个政策的重心还是在于核心的大芯片，包括我的生产制造在这一块。其实不管是模拟还是功率，它是属于整个大赛道里面非常细分的一块，而且其实这一块并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原因在于很简单，说根到底，它还是以成熟制程，以成熟制程为准。但是，整个情况在于说，因为我们刚刚聊了很多的多项的情况不一样，不太一样的点在于说，它的应用的位置导致了说它整个的这种壁垒，包括说我做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的要求会很高，因为它跟核心的这种CPU、GPU 等等这些是共板的一个存在。所以这是它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说到传统的分立器件，比如说是硅 MOSFET，或者说碳化硅的单管，或者是 GaN 的芯片，其实这一块不是有那么高的城墙壁垒。包括您这儿能看到，整个国内现在做碳化硅的玩家很多，包括材料厂商已经做得非常好。那器件厂商其实也有很多，包括在汽车里面的整个的碳化硅的这个渗透率增长的很多。那氮化镓的话，大家很明显的就是能看到英诺赛科的一个增长的增速，包括它也是首家进入英伟达的国内的一个供应链，它这一块是非常快的一个前景。所以简单来说，在功率器件里面，一是并没有很高的清晰，就是政策导向，说一定要怎么样用国产或者比例是多少，更多的是客户自己的一个决定，这是一。第二点，坦白来说这一块儿，至少对于分立器件来说，它的壁垒没有那么高。区别点在于说你的可用和好用之间的一个平衡，包括价格的一个考量。第三个点就是说，在于一些越核心的技术，目前外资所占有的产品的领先性，以及过去的一些know-how 或者 IP 的积累，依然会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说，至少在短期内的多项电源不太会有国产厂商直接能量产于像 NV 所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平台，这个是一个事实。那对于国产厂商来说，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就第一点，当然是要打磨自己的产品，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就是说，他能像你的电源的直接客户，或者像 NV 的这种平台，能够进入他们的一个供应链，或者说能够有认证的这样一个资质。那第三个点就是需要去等一些机缘的巧合，或者说一些真正的实打实的这种量产的时间点，项目的时间点，能够真正的去量产，然后能拿到一些最早的 pilot run 的数据，再能够去真正的去大规模的去量产，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其实现在国产就是两条路，第一条路，他们能看的就是说国外的这些大的 CSP 的整个 AI 所浪潮的带来的第三波、第四波，这是一个起始点。第二
对，
点就是说，
明白。
跟您说，
对，就，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英飞凌吧，英飞凌它现在有，比如说，因为它现在的这个产能也不是很够嘛，所以它有把这种交付的重心逐渐的往海外去转移的这个趋势吗？然
不是
后就
海
是说
外，
把
我们
国
是
内
把
这块
其
的市
次的
场就先放出来。
不太是，但是，我们没有区分国内国外，就是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以客户为准， 但是一个比较明晰的现象，你能看到的就是说，美国的客户，包括台湾的客户，他们目前占了整个 AI 服务器的大头，所以地缘上感觉是更加以国外为主，但实际上是跟客户相关。
OK，明白，好的。那我看现在，线上也暂时没有其他投资者的问题。那要不，我专家，我这边也大概就问这么多。要不我们先今天就先到这。
嗯，可以的。
好嘞，那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一个参与。那今天的这个会议就先到这。